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长江策略首席戴兴。站在当前时点，我们如何看待科技资源和红利机会？我们先说一下核心结论。对于科技硬件啊，我们一直认为，它的行情可能会出现分化，供给端有瓶颈的啊，特别是国产链的啊，我们认为会优先级靠前。啊，整体的硬件的贝塔呢，可能比今年的二季度的极致行情要弱一些啊。但是整个 AI 没有结束啊。利润池的分配将会从硬件端逐步的开始转向啊，中间的像这个云啊，或者是运营商啊，慢慢的走到下游的软件啊，这个过程呢会有点颠簸。那么第二，关于资源啊，资源品呢，我们以黄金作为排头兵啊，非常看好。那我们在中期策略重点提了啊 ，K 型的分化重点在于全球定价的一些品种，而全球定价品种黄金的。它的供需啊，更多的让位于一些金融属性，所以从最近的美国的财政的问题啊，包括加息预期的这种回摆啊，我们更看好以黄金作为代表的一些资源。那最后呢，关于红利和我们提到的红马机会啊，作为一个配置型的长期机会呢，我们一直会这个看好啊。那么从七月以来呢，我们说的是红利回归啊，那么重点有两个啊，一个是低利率时代没有变。但是最关键的是股票内部的这种资产荒的环境啊，开始慢慢的又出现了啊，因为轮动速度加快，或者是主线越来越这个分散啊，所以整体来讲呢，我们觉得科技是有分化的啊，资源啊是有这个长期啊共识端的这种回归，而红利呢作为这种底层的配置思路的资产啊，开始慢慢的回归到我们的主线思路。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些的行情的判断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一些重点的图表，包括 PPT 呢，来讲述啊我们对于这几类资产的思考。那么第一个是关于AI， 也就是科技。那 AI 呢，我们在过去一个月啊，重点的也说了，我们去看 AI 的话，把它分成应用端、中游的制造跟上游材料啊。那么关于硬件，也就是基建端的话，我们重点用的是21年到23年的新能源车的行情的 M 的走势，把它提炼成不同的顶部的特征，包括它从第一个顶到第二顶整个的过程啊。我们以这个为例呢，来映射当下的 AI 硬件的行情。映射的基础是都有上中下游的一些产业链的方向。共性是在于啊，非线性的需求端爆发带动中游确认啊，最后呢带来了供给端啊上游的这种错配涨价，涨价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就都会带来周期的反噬啊，周期反噬呢，那么很多成长的估值水平会切换到周期股的估值水平，但是这是相似点，也是当下市场最担忧的贝塔啊走弱的一个最关键因素，但是还有很多的投资者，包括我们对 AI 有长期的这种期待。那这种期待呢，就来自于它的不同。不同点一个就是 AI 是一个增量行业，不是一个存量替代的，所以它的空间感更高，场景更多。第二就是它供给门槛更高，像芯片、设备、光模块啊，它短期释放，明年、后年啊都会比较慢一些。最后呢，就是它的渗透率不同于传统的一些物件的这种渗透率的提高，它更多的啊是有一些模糊的对人的工作量的替代呢。一个是工作量啊可能会啊翻几倍，第二呢它的替代的渗透率会更加的多，从20%甚至替代到40%。所以呢整体而言 ，AI 相比于电动车的话，它的空间感会更高，这也是长期乐观的核心理由。我们带着这个核心的同与不同呢，核心啊把这个21年到22年这一段电动车的 M 呢的不同的顶部特征，用产业端的语言转化为策略语言。转化为啊市场能够听得懂的财务语言啊去做一定的分析。那么我们核心啊看啊第三阶段的这个 M 的顶的啊它的特征是啊新能源车的销量增速二阶导放缓，那么渗透率啊边际的增量放缓，以及下游 CAPEX 的增速放缓，这几个放缓信号是用了不同的需求端，比如说行业渗透率啊、终端的销量，包括财务报表的 CAPEX。那么这些放缓呢，叠加了上中下游利润分配主要核心集中在上游部分，所以导致了大家担忧啊，担忧的是需求呢会不会有问题啊，上游会不会供给增加等等。那么第一个顶部信号的担忧就这么出来了。那么砸下来呢，是有外因的这种催化，比如说美国的通胀啊， 美伊冲俄乌冲突的油价的上涨，以及上海的这种卫生事件等等。那么外因叠加了内部的担忧啊，那么砸个坑，那么爬坑 V 上去的第二个顶，整个过程呢，其实是需求端又不断的刺激，比如说国内有新能源车的刺激，海外有储能的爆发等等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市场又回到了前期高点附近啊。那么这整个过程，我们的理解啊，它的结束是以需求二阶岛的增速进一步放缓作为确认，同样的供给端开始大量释放出来，成为了很多硬件端和材料端啊行情结束的信号。那么供给的释放呢，是在22年的。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下半年到23年是大幅的放量，那么这种预期就导致了很多商品价格在22年的七八月就到顶了啊，而股价呢，在这种释放供给端之前，其实就到顶，22年的七月啊，是第二个顶。但是我们核心想注意的是，一个是节奏，就是股票、商品和供需关系产业端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位置啊，股票回到前期高点，但是商品端其实涨了三倍，那么也就是说涨价链它的股票想回到前期高点呢，其实困难程度啊，比起其他的品种是要更困难的啊。所以我们映射到当下呢，其实核心一点啊，就是第一个顶的信号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出现了，比如说有一些资本开支增速的二阶岛等等。但是啊，第二个顶部信号，比如说需求端的啊显著放缓，或者供给端的大量放量等等，都没有出来啊。从这个角度理解呢，我们觉得顶部的信号呢已经出来了一两个，但是并不是所有都出来了。咱在这种时间点呢，往未来看的话，需求端的 tokens 还是在往上走，那么增强了大家做这个进一步第二个点 M 头的信心啊。那么像限购率啊，像这个资本开支增速二阶岛啊等等啊，还在放缓当中。这个呢，目前呢，市场期待的是它进一步的上修。那这种上修如果能实现的话，大家还是会比较乐观啊，但是它上修的难度会比今年、会比去年要更大啊。一个就是它的基数达到了10000亿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一部分的预算啊给了涨价链品种，所以呢，上修呢可能它的这个难度啊是大很多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，我们对于硬件端的话，认为整个贝塔行情像今年二季度呢会难一些啊，但是它的分化会开始出来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往上走第二顶的可能性也有啊，因为毕竟呢，现在云厂商的 AR 包括大模型的 AR 包括云厂商的收入呢还在改善，但是市场的交易可能从开盘交易呢进入到 ROI 的回报率交易啊，这种回报率呢，大家会开始盯啊哪些业绩比较好，利润释放比较好，那么像上游的供给端比较难的，特别是国产的啊，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。第二就是像云厂商啊这一类的会更好。那么整个 AI 趋势的回归，如果能反转的话呢，我们认为，那么我们会觉得创新高才有可能。创新高的代表性的指标有，这个 tokens 的 index 金额啊，包括 tokens 的量，包括综合性模型的价格等等，要反转。那么这种反转呢不容易啊，它需要AI 的趋势从编程扩散到其他很多行业，包括医疗啊，包括电商，包括金融等等。那么这种扩散呢，我们需要等待时间啊，它是非线性，是锯齿状的，是跳跃式的。那么过去三年呢，普遍是六个月左右啊，跳跃一次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还要等待一定的这种时间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对于 AI 硬件的讨论啊。那么在硬件切软件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参考10年到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的行情。那么在09到10年的时候呢，当时 3G 的渗透率提高以及iPhone 4的发布呢，会带来的是科技股硬件端的大涨。那么到了13到15年的时候，右下角的这个传媒和计算机呢，更多开始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超额，但是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啊，过渡期的话就是硬件端找到应用啊的兑现呢，会时间难度大一些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市场呢稍微啊会有一些波折和折腾啊或者整固。那么行业趋势、产业趋势其实没有太大变化，也仍然在往上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二阶岛，比如说资本开支二阶岛啊放缓的话呢，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这种整固或者是调整啊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。但是说到 AI 的终局呢，我们认为啊，更多类似的是1998年的科网 啊，不是两千年 call 啊，我们就说一点啊，现在如果我们把它放在1998年亚洲包括一些危机的情况之下呢，纳斯达克曾经跌了200多点，在1998年我们鼠标划了这个位置啊，把过去2年的跌幅啊涨幅都跌没了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，广告收入成为了移动当时的科网的它的商业模式的闭环，啊，同样的呢还有美联储的释放流动性，导致科技呢出现一波大的上涨啊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AI 的趋势在商业模式这一块环节没有形成闭环，同时呢，现在上市的很多公司都是有业绩的啊，没有达到一个吹泡泡很疯狂的地步，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啊，宏观产业市场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泡沫的顶峰的状态，我们更加类似的是1998年，而不是2000年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AI，如果综合来讲呢。短期对于硬件啊，我们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行情啊，但是结构会分化，特别是国产。那么对于软件呢，还有就是中局呢，我们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，还是非常乐观啊。对于 AI，那第二个呢，对于非 AI 之外呢，我们在7、8月一直强调说中报是核心的关注线索。那么景气端呢，有AI 硬件是景气比较好，那么资源也比较好。还有一个就是金融股啊，它的这个中报会比较好一些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会关注啊，就是一些资源类的股票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金融相关的啊，它的盈利预期的上修会比较多一些。我们看右下角这张图啊，可以看到除了 AI 硬件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啊，像农制品啊，包括化工品啊，航海装备啊，航运啊。包括一些资源呢，其实它盈利预期上修幅度都挺大的啊。这是中报，如果我们看长半年或者一个季度的话呢，宏观上交易主要有催化的啊，核心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回摆啊，那么这个呢会导致就是像贵金属啊，黄金会比较不错。我们在中期策略一直在提啊，就这个事儿啊。那么最近呢，黄金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个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因为长期的偿债利率往上走，它背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对于美国财政的长期的担忧啊，也就是债务问题的担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是偿债利率往上，同样的黄金价格也往上，所以这两股力量一直启动的话，那么黄金的行情呢，就会比想象当中的要更加强劲一些啊。那么黄金在这个时候跟传统制造业包括材料呢。包括商品啊，都有一个共振向上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海外呢，在下半年景气度仍然不错的话，那么出口和海外一些全球定价的资源品仍然是基本面会强劲一些，而内需在这个时候呢，往往啊，它受到了大的这种政策刺激呢，会比较弱一些啊。这是关于资源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关于红利。红利，我们在2023、2024年的时候那么坚定啊，但是924之后呢，我们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线机会。特别是超额机会去看待，核心的原因是红利，它目前的两个择时模型，一个是股息率减去中债收益率，股债性价比出现一个嘎差，上升的时候呢性价比会高，第二呢就是股票内部的这种资产荒严不严重啊，如果严重的话，轮动速度就快，那么红利就会超额，所以这两个指标在今年的7月份啊已经显示出来比较强劲了，所以红利呢开始成为。缺乏大的主线之下的一个配置性的选择啊，我们又把它重新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之一当中。而红利在高这个低波高分红的左边啊，跟高分红高波动的右上角呢，我们优先肯定选择是左边啊。那么对于油和煤在夏天景气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也会纳入到进来。那么相比于传统红利呢，我们做了一个迭代叫红马策略啊，也就是关注。啊，分红率，而不是绝对的股息，那么这对于非 OCI 账户呢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啊，那么这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利率低，同时债券，包括红利的股息也不够啊，所以我们用了一套这种ROE 和自由现金流企稳向上的，包括资本开支出清快到尾声的，去筛选红马行业、红马个股啊、红马组合，那么相关的这个回报率呢也比较不错啊，如果有。这个感兴趣的客户领导呢，可以找我们要这个相关的组合啊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啊， 对科技、对资源、对红利的看法。总结来讲，科技会分化，那么资源呢，是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焦点，而红利呢，在主线不清的情况之下，红利红马啊，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关注啊。以上是今天啊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聆听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